教学入门的当科学与进化，进化论实际上是科学与进化论。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那样的质疑，就说，哎，谢谢，说科学已经证明圣经不对，或者是说在进化论已经是事实，创造而不存在等等的。而且有些时候有人会说，科学与进化是信仰基督教信仰和这个科学是相对立的。对不起啊，我们今天看的内容会帮助我们来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学习啊，我们再这门课我们 so far 用的是两本的书，一个是盖斯勒的护教手册，另外一个是。Barrett 的他那个 Pratt 那个将人的心意夺回，这一次的学习主要是用的护教手册，因为科学与进化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今天我们主要的会在科学的角度，进化论只是说看看进化论在哪些方面它解释上它存在的一些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会学习的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科学的两个类型，因为不同的类型的话，就有不同的研究方式，研究方式。第二个，我们要区别这一个自然因素或者自然因果和智慧因果的区别，用什么样的因果方式来解释什么样的科学范畴。第三个，我们会讨论三大的起源问题，大家会看看。第四件呢，我们会要有一些的探讨，如何的把这些科学与信仰的结合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头。那科学有两种类型，第一个叫运作科学，叫 operational science，这个运作科学或者叫操作科学啊。另外一个叫起源科学，叫 Origin Science，这个区别很重要。这个运作科学的，它研究的是现在可看见的，而且它的是用来观察实验重复验证等等的这样一些的科学也就是说你现在就可观测。而且你观测到这个东西呢，可以去重复的，所以它具有客观性、可重复性和验证性，这个叫做运作科学。当然也会有，还有一些就是这些科学方面的应用，就是关于到工程等等的。那第二呢，叫起源科学呢，它是研究的是过去发生的历史上的不可重复的事件。那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两个混淆的时候，我们就会。假借运作科学的名去得出一些不该得出的结论我们知道，比方说药剂学，我们知道说 OK，我不叫药剂学，临床，比方说药物的临床性实验是可重复的，可以做一些的叫什么那个统计研究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知道用这个药物。对待这，会有这样的，我们就知道说这是可以证伪的。那么在。无论是运作科学还是起源科学呢，都会有一些的基本的科学研究的原则。那原则一个叫因果原则，因果原理就是说，如果一件事情发生，说一个事件发生，它一个起始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个起因，就说有一些的因素使这个事情发生。如果这个事情以前没有发生，现在发生，它一定会有。那。这个呢，就是尤其是在运作科学里头呢，我们就知道说，有一个事情这样子做了之后，它就会引起这样的结果，这叫因果。但这一致性原理就是说我如果有同样的这一个条件的话， 那么我用同样的因素，它就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出来。那这个不仅仅是说这个因果原理和一致性原理，这个在不仅仅是在运作科学的起源科学里，我觉得也是可以用的。它用的时候，一致性原理用的时候，它不是说你有这个环境一定会产生这个结果，乃是说我们要一致性的把我们所运用的科学方法要用的一样的里头去。这个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也在思考这个事情。就说我们有些时候和人谈论的时候，人用的逻辑关系用的是这个逻辑关系，可是一到起源科学的时候，他用其他的逻辑关系去。这个所以是我们要比较重要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啊。对不起啊，我这叭叭就开始讲了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可以打断，我们可以停下来，我们可以讨论。因为这我说过，这不可能是一个短短的45分钟可以把这么大的一个话题完全的概括的。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探讨，有一些的学习啊。那我们就可以看起源科学是一个不可重复的过去的事情，而运作科学是一个现在这个观测，而且可以重复、可以证伪的。我就快点走了啊。那运作科学，比方运作科学，我们就知道现代科学有很多的科学鼻祖啊，其实就是有信仰的基督徒。他们为什么会需要做这个运作科学呢？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有起因，而起因分两种，一种就是 primary，就是主因，就是神创造一切，就像牛顿说的第一因。因为神的创造第一因的话，所有的这一些的 law，这一些的规律就运作起来。所以在研究科学的时候，事实上就是找到次因，就在神所创造的这些规律里头，是哪些规律引起了我们所看见的事情。那我这地方给了很多的现代科学中的创造论者，他们是如何的因着相信有一位神创造的有这个规律，而这个规律是一致的，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使用的，所以他们就说要发现神所创造的规律，荣耀神，因为诸天述说神的荣耀。那运作科学，比方医学实验，我们就知道说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个都是一个可以重复和验证的工程的技术，物理化学的反应，有观测的，有记录的，有整理的，有理论化的，这一切的都是这个运作科学的一些例子啊。所以我们通常人们常常说的科学证明了什么什么，其实上就是指的是这个运作科学里头的，我们要知道这个运作科学的强项不在于解释起源，而在于解释现在。那现在是这样运作的，对吧？而且这样运作的在同样的时空里头，它还是可以使用的，它不能够解释起源。所以这个接下来的另外一个呢，就起源科学。起源科学的时候，我刚才提到，我们会要讲一些重要的起源的，比方说宇宙的起源，比方说生命第一生命的起源，还有生命形式新的物种的出现，这个起源是怎么来的？一旦说有起源，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因果关系一样，一件事情有起源，就一定有原因使它发生。哎，这个就是起源科学啊。它不可能通过实验室的实验来重复过去发生的事情，像历史事件一样，是吧？那这些都不能够直接的观察，也不能直接的去重复。它就像历史科学一样，我们做一些历史的考证、考古等等的，我们就可以推断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甚至像法医学，比方一个人，我们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人死了，那么你就要去根据所有的一些的证据去推断说，这个是个自然死亡呢，还是人为的因素？如果人为的因素是就是谋杀，对吧？如果是自然的因素呢，就可以找出自然的因素是怎么来。所以只是通过现成的证据来推断过去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起源开学的开，尤其是在关于宇宙起源、生命起源的时候呢，不仅仅是数据本身，有些时候是跟人的这一个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关系的。我在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直接的 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头遇见那个词叫阴谋论，啊，大家都知道阴谋论是吧？阴谋论的话，一个持阴谋论的人的话，他就是一个世界观和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决定那个事情，你没法证伪，对吧？他看这个事情，他就透过他那个眼睛，他就来透过他那个透过他那个透镜的话，他就来解释，他就来看这个，他怎么看都是对的，对不对？那没办法的，是吧？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有些时候不仅仅是数据本身，而是根据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关系的。而关于宇宙的起源、第一生命的起源和新的物种的起源这个呢，更是如此。啊，为什么我们会要讲这三个方面？因为这个方面基本上就是进化论的根基。进化论认为宇宙没有起源，或者宇宙是一个，是一个无限的，从无限到无限的，是永存的，是吧？那第二个呢，就是讲生命的起源，第一生命怎么出来的？进化论有他的说法，他要用一个随机的碰撞等等的那些方式呢，就从无机物就可以到进化，就会有无机第一个生命细胞就可以出来，出来之后再经过无限的变化，机遇加上时间。那么呢，就会有新的物种就一点点出来，所以一个生命树一样的，刚开始出来啊，分出来，分出部分就分出来，就我们现在大千世界就是如此，从一个无机物可以进化出一个单细胞，然后就进化出你和我，哎，这个就是进化论它，或者说古典进化论，他们认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三个起源科学，我们要好好的来研究的时候就会就会，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是针对进化论的啊。那我们也讲到两种的因果类型，两个的，一个是自然因，一个是智慧因。自然的就是说，通过自然的规律、自然的现象，它就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而智慧的呢，就是说是要有一个设计、有个目的性在这里头才能出现的，对吧？这个就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去，有些时候看那个很多的自然风光，觉得特别的壮丽。这个自然的风光就有一些自然的解释是如何来形成的，啊，比方说我们现在甚至看见有些的事情在我们眼前就发生，比方有大的地震什么之类的，有些人就讲到说，原来这地方一个山，后面一下这个山就没有了，等等的，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有一些自然的一些的。规律就可以解释这些现象出来，这有一个成因叫自然因，而另外一些呢是有一些的，你就可知道一定有智慧在里头的，有智慧的设计在里头的，比方说是一个雕像，大卫是吧？那个你看看记录稿那个大卫的雕像，你看这个不可能，你就把那个石头放那个地方，风吹雨淋，然后经过时间的话，就一个大卫出来这不可能，对吧？我们就知道，一看就知道说，不是说不可能了，就是更可能的是有智慧在这里头设计出来的一个雕像，这个我给大家看看这个例子啊。第一个，这个沙滩上、海边上，那个海浪就冲上去，就形成很多不同的沙上形成很多不同的纹路出来，特别的复杂，也特别的漂亮。但是你知道一些什么吗？它信息量是比较少的，而且你也知道，就是海岸线。海不停的那样冲的话，就会形成那样子。但另外一个就是有人在旁边做这个沙雕，做这个城堡在那个地方。你一看，你知道说这个不一样，这个智慧在里头，这是一个智慧的设计做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就说，自然因果产生的是一个规律性的结果，但是呢，这个智慧带来的呢，它却有目的性，有设计在里头，对吧？所以我们要有一件事情，比方说，我们就知道 DNA 或者下面好像有一个啊，没有，那我们就直接就开始进到这个三个起源科学的问题，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起源科学，我们就不能用这一个现在操作科学所观察到的一些东西，就可以推论到以前是如何的，因为很有可能是不一样，而且我们有很强的证据显明。不是一样的，最近好像是天文学上、天体物理上，他们观察到的是有一些的黑洞的形成如何如何的，他们就说哦，我们现在在这里我看到了某一个 恒星或者星系的形成，我们现在正在观测，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呢来解释所有的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其他的。这个不一定呢，因为你现在观察的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在已有的规律以下出来的，而在起初的也许比你在宇宙形成之前更古老的时候，这个规律或者说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不一定就能够搬到那里去，我举这个例子说，不是只针对这一件事情本身，而是针对说有些时候我们用这个观察到的，我们就可以推论到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不一定的，尤其是有一个起始的事情更非如此，好，我们开始就这有三个起源的问题，一个宇宙的起源，第一个第一生命的起源，第三个新生命的形成，是吧？宇宙的起源，宇宙的起源呢，就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问宇宙有没有开始，宇宙的形成有没有原因，宇宙的存在有没有原因，这个是我们如果是比较思辨性的来想的话，我们认为宇宙里头所有的有出现的有一个改变或者一个出现一个事情都是有原因来形成的，宇宙里头所有的都是这样的。那么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子的，最后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说宇宙没有一个起源，没一个原因的话，这从这个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就相当于说，我们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好人，然后合在一起是一个罪恶的一个社会，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是吧？你如果说每一个人都是好人的话，合在一起的话，一定是个好的社会。那么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一个符合因果的，需要有原因才能造成的。你把这个完全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说那个没有，那么宇宙有开始呢？这个到现在而言的话，是大家都比较普遍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想的话，大家都知道大爆炸的理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一个体系，物理体系、封闭体系里头，知道说一个最大熵原理，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说到的是，它一定是会越来越混乱，最后到一个地步呢，这个能量呢，熵值达到最后，这个能量你再不能再不能从里头有拿出能量来用，可用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不能用，所以这个就叫做死寂，宇宙的死寂是吧？最后就不动了，就这样子的哈，那么呢，这个一来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第一，宇宙有起源，大家都在报道。大爆炸理论，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就说我们现在看见，在我们所生活的宇宙里头，并没有达到最大的混乱，这就意味着宇宙不是从无限的永远来的。如果从无限，它本来是无限的，到现在的话，我们知道无限加不管加多少，加个有限的年月日，加上13.7 billion years 都没用，是吧？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宇宙从大爆炸开始，现在13.7 billion years 啊，我们就说，如果你那个从无限加这个还是无限，所以如果它是从无限开始到现在，一定已经达到死寂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宇宙一定会有一个开始，而这个开始呢，就和我们的信仰，基督的信仰呢是一致的。因为圣经的第一句话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从这一个逻辑的角度上，我们就看见宇宙的起源是合乎道理的啊。那宇宙既然有开始，就需要有原因。我刚才特别跟大家也提到过，我们不能说宇宙里头每一件事情都会符合这个有原因，而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没原因，它也有开始，跟其他的所有的事件一样有开始。所以这个就和我们圣经上讲的起初神创的天地是一样的，是吧？有些时候人会说科学证明没有神，其实科学证明是宇宙有开始，但是它不能解释是谁让宇宙开始的，这科学不能证明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圣经，我们的信仰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件事情上是毫不含糊，也能够更加的合理的来解释这一切。而进化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就是说要没有神的存在。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下，能够解释我们所看见的生命现象，这个事情呢，就是呢，这就是为什么宇宙它有起源，宇宙不是从亘古就开始，从无限远就开始， 这个事情其实上从根基上就是进化论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它是很不容易来面对的，很不容易来解释的。对不起啊，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一生命的起源。我们要知道生命很复杂的，大家学生物的知道生命有些特征，比方说它会有新陈代谢，对吧？它会对外界的刺激有不同的反应，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它能够有繁殖的能力，这些就是一些生命它本身的话就也很复杂，而这些复杂的生命却是由DNA 来决定的，而 DNA 本身就在我们的细胞里头，就 DNA 的就在里头，那里头就四个碱基就对来对去，就很复杂的信息都在里面。我们只要学生物的都知道，这是个叹为观止的事情。那 DNA 的信息量特别的大，以至于人就会知道说这不可能是一个随机的做出来的，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是自然因呢，还是智慧因的缘故？因为一个 DNA 就像一本书一样，我之所以长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有本书是我老婆说读我千遍不厌倦啊。那 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因为我这个性情，我这些东西的话，很多东西都是 DNA 本身就已经决定了长什么样了，是吧？有什么样的性情，等等的。但后天也有关系哈，这个事情就一生命的起源就会告诉我们说，第一个进化论讲的第一个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有机物再到单细胞，单细胞再到多细胞，多细胞再如何的一点点进化，就是机遇加上时间就可以生出无限的这个大千世界来，是吧？尤其是尤其是我们在地球上的这个生命现象本身，这个是很令人难以信服的。只要是人乐意真实的去质疑，比较客观的，就我前面讲到的，我们用逻辑的时候，一致性的来使用逻辑的时候，你真的就会知道说，这个第一生命的起源，用自然碰撞加这个时间。random 加这个时间的话，是很难的啊。那么呢，自然主义他们就有一些想法，就说了，哎呀，这个在原始的地球环境里头，有一个古老的浓汤塘啊，比如说一个池塘，那个池塘里头有很多的这种无机物在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元素在里头，是吧？然后呢，那个古代的那个太阳啊、雷电啊等等的东西呢，就加到里头的时候呢，哇，搞出一个单细胞来了，是吧？而且呢，这个呢，还有我们知道，上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有人米勒实验，大家都知道，就做这个事，做什么事呢？就是把一些的东西，他们就说这个呢，我们就模拟是古代的那一个大气环境，然后呢，把这些元素加到里头，啊，加点电极，然后最后真产生氨基酸出来了，哇！来高兴了，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了嘛，是吧？唯一的就是呢，那个你产生出来之后，你赶快分离出来保存起来。如果你还放在里头，很快又没有了，因为那个环境对那个氨基酸本身的保存而言的话，是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不可能在那里，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生个小孩，你把它就扔到那个外头的话，我跟你讲，它根本就没法存活，是吧？那个单细胞的话更加难，是吧？还没有细胞啊，就是氨基酸本身要那样存在的还不。还有很多问题，更重要的、更要命的是，用那种方法产生的氨基酸，我们讲左旋、右旋什么之类的，但是比例上它是1:1的，但是在生命现象里头不是这样1:1的，不是1:1的啊。我想我们中间有这些学很多的，就是学这个生物的、学这个生命的科学的，可以有更好的解释啊，更好的跟大家更好的来解释。所以呢，我们就看自然主义。所谓自然主义，就是一切都可以在自然界里头找到，原因的。所以呢，这个第一生命的起源，他们就想要从自然而然的产生来讲到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很大的困境，是吧？那我看看还有什么。 啊，行啊，我想就这样子的。他因为这个自然主义的困境，除了说你没法实验这样做出来以外，另外呢，更要命的是你以后的信息量，因为这些信息它是有意义的、有设计的、有这个有目的性的，这些都不能够说是用一种无序性的那种。随机性的来解释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讲到，就是我们讲到用那个一致性原理，我们就看见一本书，就知道说书后面有作者；我们看见一个雕塑，我们就知道说这一定有一个艺术家把它做出来。那么我们用同样的这一个推论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看见这一个生命的奇妙，看见生命的复杂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第一个生命不可能由着这个自然的因素来造成，我们就知道说，这里头一定是要有一个设计者，有一个目的在这里头，生命的复杂性和它里头的信息性都指向一位智能的设计者，所以呢，我们也不是说，哦，因为没法解释，就说有这个有上帝。不仅仅是这样的，我们乃是说，上帝是一位有智慧的，有人格的这样的一位创造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推论，是一个比自然主义更有说服力的一个更合理的一个推论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无论是 DNA 的信息量。无论是生命的复杂程度，我们都不可以从那个，我们都可以更加合理的说有个设计者在这里头，这是第一生命的起源了哈。除了第一生命形成之后，我们还讲到大千世界这么多不同的生命，都说要是从这个地方一点点分出来的。有一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儿子就提起来，他说我们人呐，有这个动物的 instinct。他就说我们有这个人有，动物的叫什么？本能是吧？叫本能。比方说有一些东西，他说我碰见一个什么情况，我会这样反应，跟动物一样。我说也不能说你是动物来的嘛，只能说是同样一位上帝创造了，把这样一种反应放在动物里头，也放在你里头嘛。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就一定能推出这个来嘛，对不对？那动物和人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根据进化论呢，就说，somehow 呢，我们在某一个时候呢是一样的，然后再一点点分开的，人呢也是，出来之后，然后再一点点分不同的种族等等之类的，是吧？这个都是他们那个进化论里头那样说法的。那新的物种，比方说你有第一个单细胞出来，要出现其他的，都就新的物种要出来。这进化论他们是怎么解释呢？就是自然选择和mutation 叫什么？对不起，突变是吧？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就认为这个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那么我们就可以要看看这个新生命的起源呢，不是这样的。就说我们就看见他这样说法呢，其实是很成问题的。为什么从达尔文以降的人都会要讲到新生命的起源是进化来的呢？因为在同样的物种里头。我们在做一些实验的时候，在做杂交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个微进化，就在同样的物种里头，确实是会有变化出来。你一代一代的要培养它，然后就保存了一些的特征，然后把那让这些特征加强，后面慢慢就搞出一种各种不同的一些的，但是在同一个种类里头的不同的品种，是吧？同样的物种里头的不同品种，这叫微进化。微进化是存在的，但是微进化呢，进化论者呢，他们就把这个就往上面再跳一步，就信心的跳跃，就认为呢，这个进化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引起质变，就新的物种就产生出来，这新的物种产生出来之后呢，然后呢就新的物种再产生不同的物种，所以慢慢的就大千世界。所有的这些生命呢，就这样形成的。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混淆了这些小变化、微观进化和宏观进化的这一个区别。 把这个区别抹杀了。其实呢，这个微观的进化，微观的进化都是在物种类的小变化，这些都是有科学证明。但是宏观的进化就是新物种的出现是没有直接的证据的，啊，这两个不能够混为一谈，是吧？那新生命的起源呢？他们进化论呢，他会讲到说，从一种到一种可以有变化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缺乏过渡化石。而达尔文在起初提出物种起源的时候，他就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找到越来越多的这种过渡化石。如果有这些过渡的化石的话，就可以证明他的那个理论是正确的。不幸的是呢，达尔文的预言根本没有成功。这100多年以来呢，相反的。大家发现的化石更多的是否定进化论的，而不是来证实进化论的，对吧？我们在化石的记录里并没有发现过渡的形态，或者说很少，是吧？而且呢，这个进化论认为是一个渐变的、慢慢的出来的新的物种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出现。因为经过这微小的变化积累起来，然后就再变嘛。但其实上在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我想大家都可能听说过这个古生物学里头的寒武纪大爆炸，就在一个地层里头，忽然多种多样的生物物种同时在化石里头出现，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一点点的进化来的。我们在云南那边好像是也发现过这样的化石，所以大家都应该是。知道就是说，这个新生命的起源通过这个微小的变化来生产出产生这个更大的这种变化的这个化石的证据是不是不证明这样子的？证明不是这样子的。而且呢，生物突变就是刚才张悦姐妹跟我提醒了，就那个突变 mutation 基因的突变，基因的突变其实一般情况我们都看到的是一个坏的事情。很少说是一个基因突变，忽然呢我就变得更加的适应了，是等等之类的。一般情况我们说有那个孩子生病了，是一个生理的一个基因变化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基因的变化，这个生物突变的局限，它是更多的是对这个已有的物种的一个破坏，很少是加强的，我这说起化石的情况呢，我就想。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化石本身。对化石本身的话，对化石的研究、古生物的研究这些方面呢，我这就要讲到进化论本身。进化论本身不仅仅现在对很多人而言不是个理论，它是用来解释所观察到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在社会现象，还是生物现象，还是科学研究，他们很多东西都是用进化来解释，所以这个更加的是让大家知道，进化论本身已经不是一个理论，而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观的根基就是自然主义，一切都要在自然界里头找到的这一个答案。那我给大家看到的这一个化石叫什么呢？叫 Lucy 啊，叫人类，在埃塞俄比亚那边是埃塞俄比亚吗？对呀，他们找到这个化石，据说是叫人类之母。叫 Lucy 为什么呢？那个就复原的呢，就说是长这样，长这样，长这样呢，就说呢是个类人猿，对吧？是怎么复原的呢？就是说把它骨骼找到了化石，把这个骨骼这样呢一弄一看，身高1米1，这是个小姑娘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复原的，你看这个白颜色、黑颜色没有啊？是深色的。这一些呢，就是骨骼，就是找到的，而白色的部分呢，就是复原出来的。所以，当你说这个是个直立行走的人的时候，你看这地方没有膝盖，也没有脚，也没有，很多东西都没有。而这个头部是怎么弄呢？头部只有这么很少的几个化石的碎片，然后再复原就弄出来这样子的。所以呢，就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说古生物的这个化石的复原本身是人类的想象，根据你自己的价值观，根据你自己的这一个世界观，你就要会把它复原成什么样的情况， 浮现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出来。那么这个 Lucy 本身呢，我们可以看见，又没有脚，你怎么知道它是直立行走的？又没有膝盖，你怎么知道它是直立行走的？但是呢，人说在化石里头找到了人的脚印，所以呢，它呢就是那样的，就是这个都是就是一些这些点和点之间连接的话，就是靠我们的想象和我们的世界观来决定的。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回头可以还有一些的信息可以和大家分享。找到同样一个头盖骨的部分，然后就请不同的人去复原，不同人就复原出不同的东西来。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可能教科书里不再讲北京猿人了吧？北京猿人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所以那些骨头就给遗失了，现在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中国人说，哦，我们在北京那边找到北京猿人了，找到头盖骨了，我们就知道说，从头盖骨我们能够复原出来的话，就可以认为在我们中国人在北京那一块地方，周口店那块地方，我们在很久以前也有这些的人类的存在，所以呢，我们呢也是从这个地方进化出来的。那不为这个包括搞进化论的人，不为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所接受。所以这些东西很多都是人所想象出来的，我不是说否定一切，我只是告诉大家说，这一个化石的证据本身，有些时候或者很多的时候，真的不是那么的可靠，不是那么的可靠。那新生命的起源还有一个呢，就叫不可简化的复杂性啊，就是这个更加的会讲了一个智慧设计的合理性啊，我们达尔文自己提到眼睛系统、视觉系统的形成，他说，在他想象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你除了这个光学体系，你这个视网膜啊，光学体系，你这个晶体啊、眼角膜啊等等之类的肌肉啊，这些都是这方面以外，还有你要接到里头去，有视觉的系统，还要大脑里头再去 process，还要去有这一些的图像的处理等等之类，最后才能形成视觉。所以他就认为说，眼睛视觉系统本身的话，对他的进化论也造成很大的冲击，它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记得是陆羽弟兄原来在我们之前讲进化论的时候，他就放了一个小图像，就这个就细胞的边毛，你的身体和我身体有很多的细胞在那个我们的组织液里头的那个跑动的时候呢，它有一个边毛来驱动它。而这个驱动它呢，你就看看这个，就有很多的小的零件一个一个的组织起来。组织起来之后呢，它就可以像个机器一样，你这个每一个机器像个马达一样的，哪些地方怎么动就带动哪些动，最后你就让它这个边毛就可以动起来，就可以让那个细胞在不同的地方游走于不同的地方，是吧？这只是细胞，我们说九牛一毛啊，说是微不足道，这个细胞的编码而已，还没讲的细胞本身呢，是吧？而不可思议的，这个编码的这个系统本身呢，你不可能一点一点一点的来，你必须要同时存在的时候，它才可以放行，它才可以运作。所以这个呢，就叫做呢不可简化。你如果把它拿掉其中一个的话，这个东西就不 work 了。你如果只有其中一个，一直要在那拖着，一直要还要保存很长时间。另外的，找啊找啊找朋友，最后找了一个再来了，啊，再找啊找啊找朋友，再找了一个的，经过千百年的变化，最后都搞在一起，搞了个边帽出来了，细胞没有，叫什么来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是吧？你这个就这个毛本身的话，就去干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就是新生命的起源的里头，我们就要看到，就是说，每一个生命的体系里，它有一些不可简化的一些复杂的系统在里头。这个唯一的解释，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智能的设计。我是看过一些这种辩论呢、啊，有些那个持进化论的人，他们那个就有种种的方法，种种的方法说，哦，这个没有智能设计也是 OK 的，是吧？但是我是听着我就真是就觉得像罗马书里头讲到的。无知的心就黑暗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们是确实很聪明，但因为把神拿掉的时候，他就把神就要从他的思想体系拿掉的时候，他必须用一些很难的、转弯抹角的、几率极低的方式去解释这些东西。他还要一个很大的信心说就是这样子，很难的啊。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进化论者是一个是很有信心的人，他们的信心很多时候基于的那种 盲目性比我们相信圣经要大得多啊。好，我们就总结一下，宇宙有开始就指向有设计者、有创造者啊。生命信息量的巨大和精妙，我们就知道有设计者啊。而且我们也在所有的这些里头，我们都看见有一个智能的设计在里头啊。总结一下，自然因素和智能因素，我们从宇宙的起源当然，宇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弱，它有一些很多的规律。规律的存在，我们一般就知道是要指向有 the lawgiver，就是制定规律的，我们也知道神的存在。那智能因素，就是在我们所看见生命现象里头，无论是第一生命，还是以后的新物种的出现，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基于圣经的基督信仰与现代科学根本不冲突。那么我们有些时候会碰见一些的不幸的人，他们会和我们有些的交流。我觉得大家都会和不同的人有一些争执、争论等等啊。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要尊重持不同观点的人，要倾听，要有些你要问他，你不要老是质疑我这个，你的观点是什么样子嘛？你说第一生命怎么来的嘛？你第一生命来的时候，你合理性有多强嘛？等等之类的，是吧？那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任何一个的科学都是基于有个信仰的基础，信仰的基础就认为呢有规律可循，是吧？这个规律的给予就是有个给制定规律的创造者，OK，就这样吧，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宇宙万物就述说神的创造。对，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请说。哦，是细菌的。哦，是细菌的，不是细胞的啊。谢谢。谢谢你。哎呀，我要是有像你这么耐心就好了。是。OK，那个魏鹏，要不然你上来讲，你这个讲的比我讲的还要多了嘛，你要给我一点机会回应呢，好不好？ 我想这样说：第一，我谢谢魏峰给我们提出这么多的问题来。但我也提，在于刚开始特别提到，这节课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进化论，这个课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对着信的弟兄姐妹们而言，让你们知道我们信比不信更合理，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特别刚才也特别提到。比方说，对于魏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尊重，我就觉得要尊重的。但是呢，你提到的一些，你说对这个圣经这个创造证据，对这圣经的冲突等等之类的，我想这有两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关于圣经的创造，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的，创造是主要是第一章的那个理解解释的话，是有不一样，有一些不一样的说法的。所以呢，比方说你说的六天是吧？那个六天呢，我相信在弟兄姐妹们之间，基督徒中间也有古老地球和 Young Earth 和 Old Earth 的这两种的看法，是吧？那对这一个天本身的理解也是有不一样的，因为那个 Yom 这个字 YOM，就说这个词的话，它在不同的地方，它可以指的是一个很长的时代。所以这些呢，也不会，也就是说，我不是说这个东西呢就能够完全的解决你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但是这个足以支持，就是我前面说到的嘛。比方说你提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终究就有一件事情，就是根基，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你是自然论者还是神造论者这一个事情，终究到这个点上去。对吧？所以，我今天跟你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就讲说，我们从这些所有的看到这些现象的话，有神创造比没有神创造，完全由这个进化而来，完全由这个自然而然而来的话，神创造论是更合理，或者说更有说服力。那至于你刚才提到这一方面，我们下面可以再继续讨论，好吧？下去讨论，因为你提到这些东西都是很具体的。 那个张悦姐妹，那个需要的话，回头可以再跟魏峰，魏峰要不要回应？你们都要抓紧点时间，OK？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还有其他弟兄姐妹还没说话。对呀，你可以回应一下。
创造了这个超级人工智能，是人创造了超级人工智能，对不对？这点你得承认吧，不是上帝，对不对？那人都不如他聪明，为什么他可以创造一个比人更聪明的人工智能出来？
OK，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问这个目，
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第一，动物没有人聪明，但是就是说人最后可以主宰动物，但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你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动物它没有人那么聪明，但是它可能给人提供了一些东西。我不是说动物创造了人啊，我没说这样说，就是说提供了某些成分，就包括现在人在生物学当中的研究，就包括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些生物，有一些细胞，它有自杀的机制来保护其他细胞，这种机制。它的细胞啊，细胞是没有智能的。那为什么这个细胞它自己要自杀？比如说白细胞，它吞噬细菌，就相当于自己自杀，去保护人的正常身体机能。它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生命内在的机制，它其实并不是智能，而是本能。就是说，
那你是一个
人的生
泛
命
神
的，
论者了。
不是泛指论。你听我讲完，人的生命的等级，它可能是从低等、高等，按照它的规律来逐步的。是呢，就包括现在的人，他有可能是低等的生命，然后通过不断的选择，直到了高等的人。就是说，人生命是一层一层的，就是说，未必要找一个超级聪明、全能的主来创造人，不需要的，可以通过低等的不断的堆积，按照某种规律成了新的高等的生命，这是可以的。
那个魏峰啊，我想的话，你说的足够了啊。我把你这个弄了之后，我就
行。
close 了，之后我就给其他弟兄姐妹时间了啊。第一，你刚才提到人工智能的事情，人工智能本身的话是人做出来的，对吧？我们也知道人工智能，我们现在的话，任何一个人工智能，我们要做的时候，都要很多很多的电量、发电量来做那些东西，来 train 那些东西。它本身并不能够自我繁殖，也没有自我保护，也没有一个新陈代谢，也没有这些东西，它根本就不存在那个你所说的这个生命现象在里头。所以你这个提到这个东西呢，有点的风马牛不相及了啊。我想的话，终究的话，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你用什么样的世界观，你就会怎样去解释所看到的现象，对吧？这基本就是这样子的OK，这只能表明我对这个东西的看法是这样的话，就表明我的世界观是如此，而你这样解释你的世界观是那样子，所以终究我们就来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切，你认为就是不需要神的话，也可以解释。我认为有神呢解释得更好，That's it，对吧？我们可以彼此对话，我们可以彼此包容，但是我们 agree to disagree，That's it，OK，yeah。其他弟兄姐妹还有其他要问的吗？要讨论的或者？没人了，那我们祷告结束了，大家肚子饿了，吃饭了，好吧？我们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有这一点的时间，我们学习。科学与进化论，对着我们信仰所带来的挑战，我们求主你自己恩待，让我们长存温柔的心，是吧？常常做准备，在遇见各样的挑战的时候，总是笃信主你是创造一切的，你也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祝福每一位今天在这里的，无论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观，无论是怎样的一个观点，对吧？我们都深信，你爱我们。你要用你自己的大能啊，托住万有，也用你自己的大爱 来引领我们。我们求主你祝福每一位，也谢谢主你赐给我们食物，主啊，求主你洁净，让我们吃了身体心灵安康，然后让我们来荣耀你。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